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很开心我们可以回到教会来一起崇拜，这感觉真的很好。我们在一起分享神的话以前，我们先低头祷告。父神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一直来的看顾，特别是在这个疫情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主你的恩手一直在带领我们每个人，带领我们每一个家庭，让我们继续走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继续的能够来跟你一个亲密的关系，能够继续的活出神你自己给我们的荣耀。所以求主你自己的灵此时此刻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家中，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的心向你是敞开的，让我们跟你敬拜你的时候，主你自己就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谢谢主一直来的看顾，就求主你自己对我们的心说话。这样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顺服神容易吗？可能有人说容易，也有说不容易。那愿意顺服的那个部分可能就很容易，不愿意的那一部分那就不容易了。那么顺服人容易吗？可能也容易也不容易。如果那个人是你所敬重的，那就比较容易，否则那就难喽。再问一个问题，顺服政府容易吗？今天的经文，保罗教导我们要顺服地上的政府。是什么原因让保罗写这一段的经文呢？这个背景是个什么个情况呢？保罗写这一段经文的原因，他是想要遏制一种极端主义。因为当时有一部分的基督徒觉得旧时代已经过去了，自己在基督里面是个新造的人，已经超越了一切，那就不用理会当时的政府。并且保罗在前面一章，也就是罗马书的十二章呢，有这样的教导，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没错，基督徒也必须能够拒绝接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因为只要在基督里面，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我们的内在生命，我们每一天不断的成长更新。然而我们的肉身都活在这个世上，而且神在这个世上设立了像政府这样的一种制度，也是为了彰显神自己的普遍的恩典。信徒因着顺服神而顺服地上的政府，因为权柄都是从神而来。所以罗马说的十三章的第一节的经文，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在上有权柄的，从整段经文的内容来看，肯定就是指政府。神是创造的神，他拥有绝对的主权，他是整个宇宙的主宰，掌管着整个人类的历史，当然包括各国的政府。比如说出埃及的时候，神借着摩西跟法老说，我设立你是要你认识我是独一的真神，意思是说法老你的这个政权也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神给予他的这个权柄。那更加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在以赛亚书的四十章的最后跟四十五章的前面，就论到波斯古利王的时候，神说他要兴起古利王，古利是他的仆人，是为了成就他的旨意和计划而设立的。 又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说，在但以理书里面，他说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那是尼布甲尼撒王被赶下王位，被赶出来，离开世人，与野兽同居以后，至高神再次的让他坐回到王位。那这正是上帝他废王他立王，因为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世上的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主管主权的管理之下，所以世上的政权地上的权柄不过是表明神的权柄。任何的政权，无论是民主共和还是专制独裁，无论是选举任命还是革命侵略，无论信仰是敬虔顺服还是抵挡悖逆，若没有神的许可，没有一个能存在。所以顺服地上的政府，其实就是顺服允许这些权柄存在的神。这顺服不是因为怕权势才顺服，而是因为知道这世上所有的权势权柄都来自于神。现在所有拥有权势的人都是上帝允许他们拥有这个权柄，无故拒绝政府的权利就是抗拒上帝的心意，抗拒上帝的心意等于是自找惩罚。我们记得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他从来不在外面顶撞地上的权柄，不论这个权柄是对是错是好是坏，因为他尊重父神主宰的安排，接受环境的遭遇，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国度是属天的属灵的，他没有必要与属地的权柄正面的冲突。主耶稣也顺服他肉身的父母，他不反对纳税给该撒，他接受比拉多的审问，承认他的权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那耶稣这么回答，他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个人罪就更重了。我们如果延伸一下，可能也可以用在教会，用在家庭，用在职场上。比如对教会的领袖的顺服，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员工对经理对老板的顺服，年幼的对年长的顺服，还有基督徒之间的彼此的顺服。那这些的权柄都出于神，或者有神的许可。我认识一位弟兄，他在雪梨工作，家庭也在这里，还有太太和孩子。可是有一天，公司就要派他去新加坡工作几年，弟兄很纠结，他不想去，因为教会呢也有服事需要他，所以呢他就跟不少人聊天，他呢也请教了一位属灵的前辈。那位前辈呢就是用这几节的经文来跟他分享，所以结果弟兄就顺服了，他去了新加坡工作了3年。神设立政府有他的目的，第三节的经文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经文只说神是借着所设立的政府来伸张正义，作恶的人会遭受神的愤怒，刑罚也会临到他的身上。那政府的职能是什么呢？是不是就像现在一样在发钱呢？现在的疫情下，政府发钱就是那 job keeper。 当然我们很感恩 政府这么做，他发钱给大家，否则我相信这半年来不少家庭的财政都已经赚不过来了。政府发钱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懒，他发钱的目的是维持社会的稳定。你想，如果老百姓生活过不下去去闹事，那就很麻烦了。所以政府的存在是使社会安定安宁，赏善罚恶。既是这样，你就应该顺服这样的政府。作为基督徒，今天我们顺服政府就是做正直的事。比如说在疫情下，我们不参加游行，不给政府添乱增加负担，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也保持1米5的安全社交距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也采取政府的建议戴上口罩等等等等。前几天的新闻看到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几千人聚集在旧金山的海滩上，他们一起的在庆祝火人节。那政府，当地政府呢，就批评这是一个鲁莽和自私的行为，因为他们把人们的生命和防疫的进展呢置在一种非常危险当中，因为没有人对病毒有免疫。在前一阵子，黑人的命也是命，全球很多的大城市都参与了。那这个游行着实的让每一个政府捏了一把汗，急死了啊！因为有疫情，非常有可能引起这种大爆发。顺服政府也是一个好的见证。第六节的经文说，你们纳粮也是为了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就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保罗举例说明，用纳税来表明对政府的顺服，因为政府官员是神的差役，他们的任务是维持治安，缔造和平的社会，造福大众。因此基督徒的义务也要将他们所得的给他们，就是纳税和敬义。纳税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有人问耶稣要不要向该撒纳税，那耶稣呢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要归给上帝。向政府纳税是应该的，那是政府该得，它也是用在造福百姓，造福公民。百姓要政府治理服务保护，那么就要向政府纳税，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啊！政府也是为人民服务，因此凡他们该得的就应该给他们，无论是粮是钱是尊重是惧怕，就像经文说的，该得的就给他们。那偷税漏税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特别是在中国，政府部门呢可能也是心有余力不足，或者说有的时候呢也睁个眼闭个眼。那因此基督徒在这样的社会当中要维持基督徒的见证呢是比较难的。保罗说，我行事为人是凭着良心，所以当第一次偷税，那个心可能会砰砰的跳，那第二次第三次直到后来无数次了以后，那个良心可能会慢慢的变麻木了。所以不少做会计的姐妹或者弟兄，因为他们不愿意为老板做假账，他们呢就辞职重新找新的工作了。所以今天在中国价值观是颠倒的，那些如实愿意纳税的人可能被大家认为是傻瓜，那些偷税漏税的反被认为说他们是很聪明。就求神呢也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纳税的事上能够维护基督徒的见证，因为这个挑战真的是不小很大的。印度的国父甘地呢，他们曾经这么说过，他说，你希望世界是什么样子，你就必须先让自己变成那个样子。所以盼望我们顺服了上帝的心意，这个世界因为有我们而改变，不单顺服政府， 也因为自己的好行为、好见证，也能够影响社会。顺服政府是因着自己的良心。第五节的经文说，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单是因为刑法，也是因为良心。这节的经文是对前面一到四节经文的小节，只说必须要顺服的两大的理由是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积极的方面就是因为良心，消极的方面就是因为刑法。我们知道政府是神所设立的制度，具有从神而来的权柄。当政府的要求或者命令合乎神的旨意的时候，基督徒如果不顺服，他的良心就会有愧。因此基督徒为了避免良心的不安，必须要顺服政府。那什么是良心？良心是我们人心灵的一个部分，当违背它的时候，它就会让人感觉到痛苦和内疚。那当行为、思想、话语跟自己的价值体系一致的时候呢，它就会让人感觉到快乐和幸福。所以上帝把这良心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保罗也几次的提到他自己的良心是好或者无愧。譬如保罗在这个公会面前，他定睛的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之后呢，他又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都存无愧的良心。保罗检查他自己的言行，发现他们与他的道德价值体系是相符的，也就是因着他相信耶稣基督而有的价值观的体系。因着良心而顺服政府，倘若政府是正确的，那即使有损于自己可能会有一些的损失的，那也要照着良心来听从安排。倘若政府不正确，那即便可能会遇到一些的潜在的逼迫，那也要为了良心的缘故而顺服神的旨意。当然有的基督徒顺服政府是被动的，是消极的。比如说我们开车啊，80码我们就不想开到这100码，因为你不单会扣分，你可能还会扣钱这样啊。所以我们就会为了避免这样的受罚，我们就会遵守，这是消极的。那是因为我们不想因为触犯法律而被刑罚。那不管是主动或者被动，积极或者消极，都顺服了地上的政府，那更顺服了神。顺服政府是不是无条件的呢？顺服政府不是无条件的，哪怕说这个政府这个他的要求或者他的命令他不合神的心意，那我们怎么办呢？或者说那些专政的、独裁的、极权主义的政府，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是无条件的来顺服。那有人就问，那第二节的经文怎么解释？第二节的经文这么说，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那新约的学者，有位学者叫古尔曼，他这么说，那新约当中很少有一句话像这句话会被大大的误用，他特别是指人误用这句话来要求人对集权政府的绝对的服从。从整本圣经看，政府能要求人服从的限度呢，只在神所托付他的目的之内。基督徒对政府的顺服从来不是绝对，最多也只是部分有条件的。使徒行传第五章呢，记载彼得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曾经被收在监里，但主的使者呢，夜间打开监狱的门，他们出来之后呢，继续传道。后来当犹太的长老和大祭司阻拦使徒们，不准他们奉主的名教训人的时候，他们就这么回答，他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听从人不能过于的听从神。这个话是指对着犹太人的政府说的。 那有的时候，有的政府或者命令去行神所禁止的事，或者禁止行神所命令的事。还记得埃及的法老，他曾下令要求希伯来的收生婆，他杀死出生的男婴。那希伯来的收生婆呢，他们拒绝顺服法老的这一个要求，这个吩咐，这个命令，来杀死以色列的男婴，因为他们敬畏神。也因为这样，他们这么做，所以才有了摩西啊，这位伟大的犹太人的民族领袖。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不拜偶像，虽然违反了王的命令，那却是神所喜悦的。他们的生命即使受到死亡的威胁，也不听从拜偶像的这个命令。就是但以理自己啊，在大力乌王他不许百姓向他以外的人或神祷告呢，但以理虽然知道这个禁令，他仍然一日三次双膝跪下，面向耶路撒冷祷告。后来他被扔在了狮子洞里面，但是神保守他，封了狮子的口。今天的澳洲前几年政府也通过了一项法律，同性婚姻的合法化，这完全是政客的一个政治需要，但却违背了圣经的教导。而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呢，我们不能顺服。那就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呢，有清楚的列出说同性恋是一种罪，神想唤醒人离开罪，来到神的面前。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罗马政府并没有怎样逼迫教会，那时是罗马皇帝尼禄王在位的前五年，那是他出名的一个善政时期，不是后面的他的暴君时期啊。因为教会还没有面对罗马政权正面的这个逼迫，所以呢，在罗马书里面我们看不见这样的记载。但是后来渐渐的开始逼迫教会，许多主的仆人呢，就在这个时候呢，也为主殉道。前后有十次的大逼迫，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死在罗马政府的手下。所以到了彼得啊，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呢，许多基督徒已经在罗马政府的逼迫之下受了很大的苦。彼得提到当时的政府政权时，他这么劝勉信徒，在彼得前书的二章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就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从彼得的这段的教导当中，他还是劝勉当时的基督徒为着主的缘故仍是要顺服人的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的那些的臣宰。所以基督徒不管落在什么样的政权底下，也不管这个政权是如何对待基督徒，甚至是迫害，我们都要承认这个政府有神的许可，他的权柄从神那里来。也为着顺服主的缘故，我们还是要顺服地上的权柄。弟兄姐妹，当人的政权抗拒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当然是顺服神，当然是顺服神，但需要愿意去接受一切的后果，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要预备为遵守神的旨意而受苦的心智。使徒彼得告诉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要为主受苦，为了要做基督徒的缘故而受苦，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而受苦。那为什么说基督徒要受苦呢？为什么说遵行神的旨意要受苦呢？因为当你做基督徒，你看到你的四围，你的四周围，你所处的环境不一样，甚至相矛盾的时候，或者你所处的一种势力不容许你做基督徒， 又或许你遵行神的旨意，又因着某种势力而不允许的时候，这样就要为做基督徒，为了遵行神的旨意，就要去面对这个逼迫，这个痛苦。前几个月看到一篇文章，说伊朗基督徒在政府逼迫下，他逆势成长，改信，也就是那些从以前信伊斯兰的，后来呢改信成为基督徒。这个改信呢，在伊朗被视为严重违反国家安全的行为。伊斯兰的教职人员禁止并警告境内一切传福音的行为，政府呢也开始关注啊这个家庭教会，陆续呢就传出逮捕和查访基督徒的事件，许多人因此面临长期的监禁，对改信基督教的人进行镇压，借此呢来警戒那些对基督教信仰有兴趣的穆斯林。纵然所处的环境是这么恶劣，那穆斯林改信基督教的人数仍然持续的在增长。最后我总结一下，基督徒顺服政府是因着顺服神，因为地上政府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每一个政府的存在都有神的许可，顺服地方政府也是操练对神的顺服。顺服政府也是一个好见证，纳税是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顺服政府也是因着自己的良心，这样的我们的内心呢就更加的坦荡。顺服政府呢，当然不是无条件的，当政府的命令不合神心意的时候，我们一定是顺服神，但是可能会遇到迫害，甚至会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爱我们，也谢谢你借着地上的政府，你来彰显神你自己的慈爱和你伸张你自己的公义。主，我们为的地方政府来祷告，我们盼望说每一个政府都有一个敬畏你的心，每一个政府所做的都在你的心意当中，但是当他们所做的不在你心意当中的时候，我们祷告神你自己也给我们力量，也给我们清晰的看见，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我们要来顺服神你自己的旨意。主，如果我们软弱了，求主你自己给我们力量，我们可以继续的来信靠你。如果我们在逼迫当中，更求主你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力量能够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我们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